左右的小朋友，他们在背后参加不同的主日学，从学前班到中学班到还有小学班，有不同的老师带领他们去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叫做旧岁新希，就趁着这么一个过年的特别的日子里面，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点点这样的信息。辞旧迎新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国年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也是一年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在新年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前前后后，我们会做一些预备和做一些展望。比方说，我们今天会在春节之前做一个简单的大扫除。在国内，我们以前都会这么做，好像来到这边，比较地方比较干净，所以不太重视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每天都尽量让日子过得比较清洁一点。接下去呢，在中国传统里面，就会在那个门框上面贴上春联，而且这对春联刚好是我们基督徒家里面贴上的春联。普天共庆感神恩，万众同歇颂主爱，上面是以马内利。接下来在大年夜，我们都会吃团圆饭，很多地方，很多特别是北方，还有守岁这样的一个习俗，在半夜12点的时候吃盘热腾腾腾的饺子，是不是？然后呢，新年的第一天，初大年初一，到我们就会挨家挨户，或者到我们的长辈，到我们亲朋好友那里去互相拜年，去互相道贺，互相恭贺，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段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也是一个类似于新年的承前启后这样的日子。那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个的逾越节 Passover。那么逾越节跟我们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比方说有一些他们会吃无酵饼，代表一个清洁的过程，洁净的过程，会跟家庭一起共进一顿丰盛的一顿晚餐，丰盛与否我们等一下再说。而且呢，这个画面是一个犹太人家里面的一个特别的画面，等一下经文里面会提到这样的一种活动。最后呢，我用了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图片，找到很多图片是在门框上面涂有鲜血的，但是现在不用鲜血，而是用一个红绸布来做个简单的装饰，以作为一个纪念。那么在当时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诵读。我来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个人就要和他合并的一起共分一只。你们逾越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各留到早晨要用火烧。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夜我要去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行刑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安德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最后我们一起读，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好了，这段经文好像有点反复，对不对？重复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律例。一开始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样，后来呢是摩西向会众宣布这个律例的时候所说的话。好了，这个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这一天是很特别的一天，你们要把这天当作什么来过？当作新年来过，把这里作为你每正月的第一天来过，这是个节气的开始，从那一天开始作为你们新年的开始。那这个新年跟我们的新年有没有不一样？日期不一样，没错。他们这个日子大概是在三月到四月期间，也是在春季，但这个是他们属于阴历的一个日期。当然如果现代的犹太人，他们还有一个阳历的日期，大概是在九月份。那是后来去到了迦南地之后，跟随迦南的习俗，被流放到巴比伦的时候，跟随巴比伦的阳历又产生另外一个不同的日历，所以阴历跟阳历两个同时进行。那这是阴历里面的一个新年。好，那还有什么不同？意义不同。意义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年是为了节庆嘛，九月年的清派，那这个是为了耶和华要拯救他们，越过他们，救他性命。
谢谢，非常好。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的年有一个传说，对不对？那个传说我就不再重复了，就是为了躲避个怪兽，大家庆贺，然后越过了这么有一点点，也是越过了一个灾难而互相庆贺，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具体的又不太一样。而在这里呢，逾越节是标记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救赎。那么这是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第一次过逾越节。话说以色列人因为饥荒的缘故来到了埃及，因为前面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然后将以色列人全部迁到了埃及，好照顾他们。当然一共过了430年，然后在约瑟死后，新的法老就位的时候呢，就苦待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做奴隶做苦工，他们一直受苦大概400年，然后向神呼求，于是神呢就呼召摩西与亚伦出来，准备要来拯救他们，带他们离开外邦之地，埃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前面有九个灾害，对不对？分别有血灾、蛙灾、湿灾、神蝇灾、疫灾、疹灾、雹灾、蝗灾和夜灾，大概都知道是什么事情。一看大概知道的夜，就是说三天三夜天都是黑的，没有太阳出来。有蝗虫，有冰雹，埃及人身上长满疹子，有瘟疫，有苍蝇，有狮子长在埃及人的身上，有青蛙，全埃及遍地的水，清水都变成血。 这是前面的九灾，最到了最后一灾，也就是我们今天学的，也是要了解的，也是最大的一灾，就是要击杀埃及众长子和众头生的牲畜这样一个灾难。那么前面的那九灾就在一直在预告，后面直到最后的这一灾即将要发生。那么今天的经文跟前面的九个灾难有很多不同之处。今天的经文比较具体，前面的九个灾难大概就是说，耶和华告诉摩西，他有一点点规律，我不详细说了。耶和华晓谕摩西，或者让摩西去跟法老说，要发生这样的灾难，你必让我的民走开，当我的百姓离去。结果呢，都有一个同样的结果是什么？法老的心刚硬，不让他们走，于是来到了第九灾。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很比较多。逾越节今天的这个条例是：第一，首先耶和华说，你们要以这个这一天作为你们新年的开始，然后呢，要在正月的初十第十天要挑选一只公羊，然后在初正月十四的那一天花四天的时间，最后在十四的那天把这头羊羔宰了。那请问从十号到十四号这四天里面大家做什么？分配
不够的话
OK， 刚才经文有提到，对不对？你们要按人口来计算，不要浪费。第一个，按照你的饭量人口的数量来预备山羊，如果一家吃不完可以跟邻居一起分享。对，还有呢，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了，不是匆匆忙忙的预备。还有呢，里面提到要这只公羊必须有什么特点？没有残疾，不能有任何的瑕疵，而是一只完美的公羊，大约是一岁，是不是？好了，那要挑在这么大的羊群里面挑选出一只完美无瑕的公羊，容易吗？换一个问题，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在成千上万的羊群当中找到一只完美无瑕的羊羔？大概得跟这四天里面要做很多事情，要不是那么容易的，轻轻松松就过去的。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然后在第十四天把这头羊宰杀，将它的血涂在门框上面，这是神颁布的条例。然后呢，你们要和家人一起吃这个晚餐，然后吃的时候要怎么样？腰间束带，还要怎么样？拿着杖，穿好鞋，准备好。这顿饭吃的怎么样？是不是我们的团圆饭一样？大家哇干，这样很愉快、很轻松的一顿饭，是不是？也许不是。这顿饭或者这个节日、这个动作，预示着神的救赎即将开始。前面的九个灾难一直在预备，到这一刻救赎真真正正要开始了。但请问以色列人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吗？他们前面亲眼看到这九个灾难降临在周围的埃及人身上，那今天让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接下来要发生什么？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底，对不对？那么摩西在宣告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从他的这种转达，你会发现摩西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关心百姓的人。我们看，首先大家简单的，他把条例简单的陈述了一遍，你们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将重点放在神的救赎上面，就是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当埃及的众长子被击杀的时候，神会越过你们，不会击杀你们，会保护你们。他将救赎放在他的这种宣告 的最中间，然后他又进一步的提到一个东西，而且在宣告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很关对百姓显示出他百姓关心的事情。神有没有告诉他说你们百姓你们不要出去？摩西宣告的时候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出去，这是他加上去的作为对百姓的关心。而在最后他又提到了将这个日子作为你们后代祖祖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的定例，你们要这样去纪念这么一个事件。所以刚才你回想刚才有一个图片，一个小朋友站着拿着书在问他的爸爸一个问题，在餐桌上面，对不对？那个就是以犹太人至今仍然遵守这个条例，在那一段逾越节的晚餐上面，他们的子孙会向父辈提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对他们的教育，你们要时刻的谨记神当时在我们身上怎样的作为。过去的一年里面，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一个东西，就说日子要过得有仪式感。那我们来看逾越节的仪式感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很多的解经家或者解经的人都会将逾越节跟耶稣基督这个赎罪的羔羊做一个联系，羔羊的血代表着基督的血，是这样吗？然后这个教又代表着罪，所以除掉那个教，不吃无酵饼，意思就是说不要让罪在你们当中滋长。牛膝草有一个洁净的作用，那么在后面在旧约跟新约里面很多后来的经文里面都提到，在做行这个洁净的仪式的祭祀的时候会用牛膝草。然后又有一些跟烹饪方式有关的，以及为什么剩下的东西不能继续吃，要把它全部烧掉，那是为什么？烹饪的为什么不能生吃？为什么不能用水煮，只能用火来烤呢？很多都跟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救赎做一个联系，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去读逾越节对当时这群以色列人的意义的话，我们尽量不要去撇开新约的这些东西。比方说举个例子，牛膝草一开始摩西说这个东西可能很简单的原因，可能就是牛膝草是一种很普遍的植物，而且它能够吸水，所以能有一个很简单的作用。所以摩西从方便百姓的角度就简单的说，你们就用这个草就好了，那么以后人就沿用这个草做不同的祭祀的或者不同的仪式的活动。但是如果你看我的箭头都是从旧约往新约去，我们在解读新约的时候可以用旧约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理解，当然我们要去理解旧约的内容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要先暂时放下新约里面的内容，把我们原来的那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放下，我们再来。羔羊的血在当时那个情景下并没有救赎，经文里面看不到有救赎，看不到有赎罪的意思。基督的血能赎清洗清我们的罪，但羔羊那一会的血，它主要的内容就是救赎，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当时那种困境，并没有说跟罪有什么关系。酵母在当时其实不是后来新约里面提到那种我们常用的做面包的酵粉或者酵母，它只不过是当时每次用做面团之后会剩下一小块，作为在下次起新面团的时候，把这酵母把这一团旧的面放到新的面里面帮助它发起来，就是当时的酵母。而这个东西是反复的使用，所以一年会把这个东西换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大概就是一个将过去的怎么说呢，个大扫除这样的一种概念，把过去一年你积累下的东西清除掉，我们重新新的开始。烹饪的方式为什么不能生吃呢？因为生吃是外邦人的仪式，外邦人的习俗。为什么必须要火烤呢？水煮呢？水煮容易腐坏。烧烤的话，因为有以色列人以前是游牧民族， 他们是牧羊人，那么烧烤是他们的一种传统的饮食方式，然后也方便，这些东西不会容易腐烂，但是他们马上就要吃完，吃完之后剩下为什么烧掉呢？有很多解释，什么如果剩下的话可能会被人用来做其他的不好的仪式，或者变成一些神棍用来使用做什么其他的用处，被玷污了这些食物，这些神圣的食物。其实也许很简单的，就是神希望他们把过去的一下过去的一切都撇下。大家如果稍微往前想一下，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就会回想起当时说，哎，我怎么在这里受苦，在这里水也没有喝，肉也没得吃，还不如待在埃及过得好呢，对不对？至少那时候我还有口肉吃。这是一种破釜沉舟的一种预备方式。所以吃饭的仪式，他们为什么要穿这些东西准备好呢？因为神要预备他们，等一下时候一到，他们马上就要出发，所以都是很简单。在那个时刻里面，他们神告诉他们很清楚的要怎样做好准备。所以逾越节的仪式感来自于，首先有一个预备的过程，三个。第二个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你要全家一起吃，全家吃不完还可以跟邻居邻舍一起吃，是一个群体团体的单位。还有一个传承的仪式，你的子子孙孙要用这种方式来传承。
你主流两个往前走路，来下半路。ฉันได้เรียนหนังสือไม่รู้ว่าต้องพูดต้องสอนแบบไหนฉันรู้แค่ว่าต้องทำให้ดูให้เขาเห็นเป็นตัวอย่าง
แรงบันดาลใจจากครอบครัวสร้างการเรียนรู้ที่
稍等一下。是因为刚才音响没有设置好，所以发到音乐很奇怪，是从那个投影器里面发出来，不是从我们的喇叭里面发出来的。刚才这个短片它讲述的是一个传承的故事，对不对？这个母亲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呢，她只知道她要用她的让教会这个女儿去做，去观察，去自己去体会，去学习。以色列人千百年来都遵循着很多很多的条例，也许问题就在于他们这些条例，他们的这些餐桌上的分享的礼仪完全没有问题，但可能他们在信仰上面的传承，这种教导也许是让他们无法认识耶稣基督的一个原因，固守着原来的那些东西。我们再来接下来来看逾越节第十灾与前九灾的区别，大家能不能简单的回忆一下前面的九个灾难跟最后这个第十灾难内容有什么不一样？从经文的呈现或者从它的灾难的具体的内容来说有什么不一样？想一下，
自然
就啊，前面是自然的，后面是神主动的出击。OK， 这后面是超自然的一种现象，很好。还有吗？
最后一个是玩真的。
最后一个是前面都是假的，玩真的。OK。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前面不断的提到法老的心刚硬，甚至说上面经文提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或者是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其实心刚硬的除了法老以外还有谁啊？我觉得心更刚硬的是那些以色列人，他神要预备这些百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神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呢？因为神知道一个神迹两个神迹，一个灾难两个灾难，也许能够击溃法老的防线，但是动摇不了百姓们，我们没有办法让百姓们下定决心去离开这个地方，去踏上神要为他们预备的新生活。你回想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我们一路一路的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保守，但我们一直一直的心里面刚硬，不愿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或者说你可以说我做不出来，这是我们心刚硬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今天读一读今天最后这节经文，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这跟前面有很大的区别，前面的区别是前九灾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是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看，哦，以色列人灾难了，哦，好不好，以色列人怎么怎么样啊？不是，埃及人又有一个灾难，哎呀太痛快了，大快人心，他们一点都没有参与其中。但今天最后一个，神特别吩咐你们要用你们的行动去回应我的救恩， 如果为什么要去行动来回复神的救恩呢？救恩我们除了感受以外还不够，我心里没有感恩还不够吗？我感动，我感受到了神的救恩恩典慈爱等等等还不够吗？为什么我还需要去回应？在这本书叫 The Great Tapes Letter， 打少打了个 S， 叫地狱来鸿，是 C.S. Lewis 鲁易斯写的一本书。书的内容是一个魔鬼写信给小魔鬼，教他怎样去对付那些人，怎样引人们误入迷途，各种方法，我很有经验，我教你怎样把这些人带跑偏，以至于他们与上帝远离。其中他提到了这样的问题，有几句话，他说让这个人远离上帝，远离信仰的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不要去付诸行动，让他做什么都行，但就千万不要有实际的行动。如果将行动抛诸脑后，那么他想象中，他能在他的思维里面想象他有多虔诚，多么有爱心，但这些东西不会对我们魔鬼世界构成任何的威胁，能理解吗？更具体一点，他有一个指示，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小鬼辅导的一个年轻人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大魔鬼就在给他提建议说啊，你固然无法阻止他为母亲祷告，但我们也自然有办法使他的祷告毫无意义，很简单，务必让他的祷告内容都非常的属灵，只需要关心母亲的灵魂灵命，却不用再不去关心母亲的风湿病。这样一来有两个好处，首先他的注意力只会放在他自以为母亲背负的各种罪钱，只要你稍加怂恿，他便会认定他的罪钱就是平时造成他的困扰或不快的那些行为，可能母亲经常唠叨，经常说他这说他那，这些东西在他祷告里面成为母亲的罪。至于母亲身上有什么疾病，有什么痛苦，有什么难过，有什么痛苦，他就会一概忽视。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一个内心的阶段，而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回应。我们不是说我们凭着我们的爱心，我们的良善去赢得这个救恩，而是救恩一直就在那里，但是我们要像以色列人，像逾越节的时候一样，神要我们用行动去回应。第一个与逾越节有关的这个关键词是救赎，毫无疑问是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救赎。在这当中有这样的过程，首先神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预备，不仅仅是挑选羔羊的正月的那几天，而是前面的9个灾害一直一直在预备这些人，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要用行动去回应。那么我们接下来看2018年在这个过年新年的期间，我们来看2018年的关键词，请大家稍微做一个回想，2018年你最高兴最满足最有成就的是什么事情，还有2018年你有些什么遗憾，有什么失败，有些什么你想觉得我需要改进的东西，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如果可以的话邀请你大声说出来。当我们去回顾过去的时候，你更多想到的是不开心的事情还是开心的事情，你更想到的更多的是恩典还是诅咒，你更想到的更多是欢乐还是泪水。这是旧的一年，个人的分享是2018年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在这一年里面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不管是从家庭从工作从服事上面都有很多的 有很多很多的里程碑，比方说我们买下了房子，比方说我在工作上有新的机遇，比方说我成功的读完了神学，很快就要三月份就要参加毕业典礼，比方说我的岳母妈妈能够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比方说在这一年里面可能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做得很成功，但是我能够基本上能够不负所托，把我很多的责任都把它履行，这是我觉得我个人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要说2018年有什么遗憾和失败的话，我感觉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都尽力的去做，但是我觉得我的健康，我没有注意我自己的健康，不管是从生活作息或者是从实际的身体健康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还有很多的遗憾，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让家庭的氛围更加的和睦，更加的和谐，更加的幸福，不是说不幸福啊，所以我希望，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我有第一次或者说很少有的跟孩子跟家庭有一些很亲密的时间，但我很享受，但我希望能够更多的陪伴孩子去成长。不知道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就、失败，或有些什么想分享的没有？那你知道啊、哦？请大家看下面一个短片。
Alex.
This is a miracle rescue. All 13 members of the soccer team are out of the cave.
He turns into a superhero set on feeding as many homeless people as possible.
This election, we've seen historic voter turnout.
In all Asian past, there's nothing more empowering.
在座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是 Google 2018年关键词的一个汇总。如果你要网上去上面去搜的话，你可以到 Google 的网上去搜 Google Trends， 你可以找到历届每年 Google 在年底的时候做一个对一整年它的搜索里面关键，大家全世界的人在搜索什么，它会做一个总结，告诉你这一年里面全世界人都在搜索什么。这是2018年的关键字，只有一个字。Good. How to be a good singer? How to b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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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全部都是 good. 2018年，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人都在期望他们怎样变得更好，怎样做好他们想要做的事情。OK， 这个关键词跟2017年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给大家一个 兴趣，如果你有兴趣，回去找2017年全球搜索的关键词是什么，他就做2018年这个对比。当中有很多画面，对不对？有一些是告别，2018年有许许多多上一辈的受人敬仰的一些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成功的瞬间，很多感人的瞬间。一个小朋友听不见，一个第一个画面，小朋友耳朵里面带了个助听器，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了妈妈说的叫他，有个回应，这样的一些简单美好的瞬间。当中也有一些画面可能并不是我们非常认同的，如果你看到的话，如果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的话，但是很多人都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作为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希望做什么？2019年的愿望和期待，2019年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改变，怎么样的更新？这是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2019年更注重自己的健康，因为自己能够健康的话，就会是给家人、对周遭是一个很大的祝福。2019年的话，我希望在服事上面也好，当然工作上面，我希望在工作上面能够好好的把我目前的事情做好。在服事上面，我希望能够找到更明确更清楚的方向。改变，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自制力，怎样控制好自己，去时间也好，时间的安排也好，各种内心的各种挣扎也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自律性，帮助自己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丈夫、儿子，各种角色里面。不知大家2019年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预备？春节，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不对？这段时间可能不只是一个欢乐欢聚的时候，也是未来打算的一个时间。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从信仰的角度来说，2019有这样像这个逾越节一样，有个这样的关键字：感恩、回应以及传承。我们不断的在每一天里面去回顾我们前面走过的路，然后在当中察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足迹，然后用我们的行动去回应。有什么可以回应呢？可以做什么呢？这个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可能是在2019年，我要做到十一奉献，甚至超过十一奉献，可以，没问题。2019，我要更加的参与教会的服事，没问题。2019年，我要每天多花半个小时陪我的孩子。2019年，我要花每一周花一点时间跟孩子分享一下圣经的故事，除了餐前的祷告以外，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当然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2019年，我要开始翻开圣经，把圣经再重新读一遍。2019年，我要给路上的行人报以一个微笑，哪怕他看上去好像就是很友善。2019年，我要主动的去跟我那位一直对我不好的同事，跟他一个简单的回应，一个不是回应，就是尝试去跟他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对不对？然后通过我们这种行为，我们这种改变，将信仰呈现在孩子的面前，不仅仅是口上说，而是在行动上呈现在孩子的面前。孩子他们会用眼睛去观察。我找不到一张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图片，是我拍的我的儿子，他在几个月大的时候，有一次在床上，他 趴起头来望着窗外，他那个眼神，我昨天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照片，那个眼神看着窗外，那种眼神里面蛮有求知的欲望，很有 passion， 很有好奇感。那一刹那我拍下这照片，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要时常抱着这种小孩子的心态去学习，去了解，去看周围的世界，让我不自己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能够影响传承下一代。可以大声一点点吗？谢谢。歌词里，再小声一点，谢谢。歌词里的这些内容很难吗？会不会很难？在路上助人一臂之力，当有人低落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简单的鼓舞；当有人迷路的时候，你给他简单的指明一个方向。这些并不难。在《飞屋环游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来爱你，同意吗？
同意。
还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从古往今来，旧年新希，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为 彼此达成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让每个困乏饥饿的人有的吃，爱每一个需要被爱的人，明白何时何地你都从不孤单，因为无论旧岁或者新期，神一直都会陪伴我们。同意吗？正如今天 Samuel 带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所说的， His love endures， 他的爱一直都在那里。我们要用心的去感受，正如以色列人的当时去感受神借的逾越节赐给他们的一样，前方是什么路我们不一定完全知道，我们不知道前面我们面临的是埃及的追兵还是红海的分开，我们不知道前面是40年的流浪还是最终进入迦南美地，但我们明白神为我们所预备，所我们所安排的，我们欣然的去接受，而且我们用生命去给他做回应。这种回应有大有小，有但是不分高低，一个简单的行为，一个简单的问候，都可以是这样的，都可以去回应，但不要停下我们的脚步。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如今天的金句所说，你用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我们很多时候身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见证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也有平凡的，但是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忽略那细微的感动，不会去无视那你借着周遭向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邀请和呼召，用我们简单的行动，发自内心的去回应你赐下的恩典。我们的回应不仅仅是为着自己，更为着是别人，为我们的邻舍，为你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将在新年里面一个简单的祷告，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Hi, 我们再次谢谢蔡传道在新年当中带来美好的讯息，让我们走出去，每一天都是一个新人。